好，各位大觉世间啊，正法学堂文思讲堂的同修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晚上吉祥，今天呢是周一。那众所周知，因为我们前两次的法务呢太多了，有所耽搁，也正好借机呢把我们这个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群呢做了一个整合吧。今天我们讲的课程可以说是新群整合了以后的一次非常好的缘起。今天的内容呢是回复永嘉某居士第五封书信。这封书信从内容上来看呢，就是从它的信息量就极其的宏博。里边不管是这个修正的境界次第，用功的方式方法，所依的根本圣言法本，乃至微细之处容易出的这个偏颇这个见解呀，或者境界啊，那印祖在这篇文章里面讲的特别的深入。所以我想我们新群做这样一个调整以后，今天开始讲这第五封书信啊，这也是无意中我在备课的时候才所看到的，特别适合啊。那我们也借机呢，也算是重新建一个学佛的一个又一次里程式的这种因缘吧。看这篇文章啊，我们也了解到是为什么印光法师文操有如此大的摄受力啊。一个是祖师爷呀，不仅仅是从出世间法，从世间法来讲呢，他都非常的真挚，在这里面没有一点点客套或者说这种谄曲之心。那么从他的修正称性发挥上来讲呢，也是不管从世出世间呢，都希望一切有缘能够借机上道，越来越好啊。这一点呢就是文字三昧散发出来的这种摄受力。所以有时候一样的，我们常读诵最耳熟能详的一些圣言呢，在印祖每次用的时候啊，好像前一篇也在说，后一篇也在说，下一篇也在说，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和引发的这种摄受和这个提携之见和修正功夫来讲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再再的这样的熏习，把我们净土的资粮呢，与日俱增啊。那好，闲话少说，我们今天呢先看一下第一段文字啊。第一段讲到说，自去腊至三月下旬所接四书， 即师称所承持二位与徐君问答，并不批等实物，足见为法心切，爱我情深。你有时候呀，大祖师爷们啊，高高在上，我们是讲他的道行和境界，但是他每一次的这种来往书信中呀，大家也能看到，绝不失礼，世间之礼。因为从这几句内容中，就是好几次来信也罢，供养也罢，那印祖要讲说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迟迟没有回信，也很感恩他们的供养，说为法心切，爱我情深。你看这些词儿，如果用到我们平常的世俗情见中的话，好像还讲什么情和爱在此。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从老祖师爷的话语中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情见啊，完全在道在法上，一样的话人家说出来就是这个效果。那么为法心切，就是讲的我们四众弟子啊，护持法藏，各司其职啊。那他们也是两方面，一个从物质上作为外护，二一个从法道上啊作为祈请，所以是非常如法啊，说爱我情深，就是以印祖的这个法缘中呀啊，他们极力的参与这种这个请法和问法的这个因缘啊，并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说关系好啊，或者独独的供养的多，那么印祖就会偏给他一些情面，不是这样的。后面印祖讲到说，粗则起徐君来，次则阅笔所印文操，目似吃亏，已故迟迟其父耳。一直没有回信是有原因的啊，一方面从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有注印这个印光法师文操啊，那印祖应该是在里面又进行了一个校对吧，审核啊，所以看的说因为他的眼睛呢一直不好啊，所以才恢复的回这个信回的迟了，这是一个解释啊。你看这么大的祖师爷，他在这样的一个小事上他也绝不含糊啊。那我们听起来好像说这也是老和尚心细啊，或者说这个记忆力好啊，这么点事你看他还能够微细用心到如此地步。实际上大家要知道，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来往，印祖在护一个什么根本法呢，就是不让一切有缘对三宝，对这个正法呢产生一点点的伪缘或者诽谤的缘起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人情世故呀，现在大家也有这样的，那我自己也很惭愧，微信上来来往往，有时候确实一天两天都顾及不到，第三天四天了才发现了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没跟人家回啊，所以很惭愧。印祖就是善护他心啊，就给你说开了，让你心里不要存这个疑虑，为什么这么晚没给我回啊，心里会产生一些我们俗话说的会挑理啊，那由于这个心念一发出来呢，肯定会建立一些这个心盛泱泱不快的缘起啊。印祖就是在护这个法啊，所以呢开始呢有这么两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去蜡之书，实得已有普人之意，但以推我过高，令人一家惨乃。夫人生大轮，其数为五，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因为印祖呢一直是儒家的这个这个学修，在为佛门前为入佛门前，他一直是致力于这个，所以每每在文操中呢都能体现出来这些内容啊。 这里讲到的说，朋友之间呀，对他很是上心啊，但是印祖说呢，把我给推得过高了，让人无地自容。人与人关系的相处啊，那在印祖看来呢，所有的社会家庭关系就是这五样啊。五样里边呢，你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里边呢，他没有讲到这个师徒的具体概念啊。那么想必来信的人呢，一定是执弟子礼的啊，在这个请法的这种恭敬心中呢，也是一定把印祖当作这个师尊啊。所以印祖这里就解释说，虽然这五样关系也没有逃脱这个师徒相守之道啊。为什么呢？你看他说，而父生师教君实三者相等，何五伦中不立其师？就是为什么说这里说这个君臣呀、父子这些关系为什么没有师徒啊？在那个年代或者古来呢，那对这个师呀，我们讲到师德，师德师呢也是很重视的，说为什么在这个所有关系的概括中没有出现这一项目啊？那印祖说，不知师有成我之德者，则属于父。你看他一语讲到，实际上我们古话常讲到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这个上面呢是正等的啊。那么次则啊，又言讲劝，以达其才，则属于兄。就师父不仅仅有这个父亲的啊这个德能，也有兄长的作用啊。所以故孟子曰，师也，父兄也啊。次则利则互益，如二月互照，二手互援，则属于友。也就是说，师徒之间我们常说亦师亦友，所以师徒的这个关系相处中呢，已经就在父子兄弟朋友中所设了啊，已经面面俱到了。所以印祖讲到，佛门买位寻师访友啊，你看这种相处方式，既不失啊，既不失这个师道庄严。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佛教的专业术语，既不是师道庄严呢，又不讲这个，又没有偏这个众生平等啊，亦师亦友。这也是印祖呢跟一切有缘者的相处之道啊，没有逾越这个庄严相，这个如法。那么因为来者呢对于印祖的啊这种崇拜吧，我们说现在来讲太这个嘉奖的话多了，印祖呢从来不在这些上面动心，而且是只是一味的惭愧忏悔啊。大家来看，说印光毫无实德，不敢为人作师，而以有辅人之心，而人不我量啊，不但不加磋磨，或使反见气舍。这一句呢就是说，印祖他实际上内心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为人态度啊，就是我不敢妄加说自己已经俨然是人天之师正法演藏的代表啊，但是呢一直靠这个众善知识啊一起来同学同修啊，这是从我开始发心到现在来讲呢，从来没有，意思就是说转变过这个念头啊，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不体谅我，一直高推我为这个师尊啊，所以不但就是没有这个磋磨底理呢，有时候也把这个道给舍了，就是得不到这个加持啊。 是印度的一种谦辞啊。实际上呢，他老人家修正的功夫早已经圆满了。那你看这个来信者呢，也是知道他，但是呢，有时候护法们呢，也是不知道这个前面讲到为法心切，爱我情深呢，过犹不及，就是把不住个脉络啊，这个相守关系呀、啊，僧俗有别啊。因为僧来讲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师尊，都有自己的传承，这是在法上来讲。那我们说俗来讲呢，就是护持依教奉行。当然呢，可以说为法心切，爱我情深，但是呢，看你是要从哪个角度切入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是说以这个僧人师尊的身份进行指点，啊，或者像开示一样的给他劝进，啊，实际上呢，在一般人来讲，只要你有这样的心发起，貌似肯定是发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夹杂的贡高我慢呀，不知不觉，啊，你根本防守不住，特别是我们现代，末法时期的这些人来讲，啊。但是印度他并没有说在这上面生这个烦恼，或者说这个嫌弃心啊。你看，大概是来信的居士呀，一直劝印祖，希望他能够修行呢更上层楼。他不知道印祖早就成就了啊，所以说有这个劝进之心，实际上呢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看这里讲到如。其五清正三昧，又恐有负初衷，致书劝进，不遗余力。吾自素发受书以来，未遇此之亦有，感甚愧甚。啊，这什么意思呢？印度是发自内心的感谢，非常感恩他。啊，自素发以来，那就是说稍微懂事的开始学习，开始受教了。没有遇到这么就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他，啊，这个学修道业上能够增进，早日清正念佛三昧，啊，所以说一直劝诫、劝请印祖呢，害怕他好像就是忘了初心一样，他是对印祖是，有这么一个发心啊。当然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是说起话来呢，非常的这个。极端啊！印度这里说的用词也太深了，为什么呢？说而死罪四字，乃直承见君及其必纳之词，师与师友呢，殊为师体啊。这里边有些话呢，讲得太过了，大概是因为身为居士嘛，你去劝这么一位大德，好像就态度说你得好好修行呀。你一定要这个正道念佛三昧啊，那说完了，感觉到自己好像把这个身份定位啊没有太把准，甚至有一些跃份啊，所以里面就是说，大概就跟我们说的，哎呀，罪该万死啊，不应该对法师这用这种口吻，啊，实际上还是为法心切啊，那印祖就讲到说，这里用这个死罪死。这个“罪该万死”这四个字呀，太过了啊！这一般都是说，这个直心直口的大臣呀，去啊，这个给君王这个上策的时候呢，采用这些，而且是说的一定是啊有出格的话了才这么说啊。所以说，用在这个师徒呀啊道友之间。啊，书信来往上呢，殊为失体，就是说的太过了，不必如此，啊，这是老人家的胸怀。第一段文，把这篇书信一个缘起，啊，还有他后面开示中的一个定位吧，然后印祖的修正功夫，啊，从这一段中呢。可以看到一个交代啊，这是第一段。 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呢，就是印祖讲到自己从俗到僧，啊，从这一世的这个世俗因缘到入佛门的遭遇，大概就做了一个简介，啊，这些我们在讲印祖的平生的时候呢，也再次的讲过了。从中可见，印祖就是说，念念不忘自己，他对于自己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障生，啊，慧浅。你看，讲到说，印光宿夜深重，出生半载，病目六月，啊，这大菩萨视线呢，也一定得有一些烦恼，有一些缺漏。所以印光法师呢，他这辈子视线就是刚刚生下来以后呢，就是这个眼睛一直有病。你看我们现在看他老人家的这个法相的时候呢，这眼袋很大啊，就这么如如不动地盯着众生。实际上呢，他的眼睛也吃了很多苦啊，刚生下来，你看这也是视线啊，也是这一生因缘中的一种余报吧。生下来半年呢，就是眼睛一直有病啊，所以号啕哭泣，除湿息外，了无一刻止息。这大概是他妈妈说的吧，疼得不行了啊，就一直哭一直哭啊，除了吃饭睡觉呢，就是只要醒着的时候就一直哭。这个也是为什么能够年轻轻的38岁那篇文章就说明早就已经大开元解啊，那人家从刚生下来就开始消业啊，所以说其痛苦不知其何如，这是业障啊。那么业障委员消除了，善根就会显发啊，所以你看性成素善根力，得见天日，实为万幸。因为他后面的任务呢，百万言的印祖文操啊，一封一封的书信要回，几十载的月藏功夫，那全要靠这个眼根。为什么我们常讲到说三途八难里边有一个盲聋喑哑啊，你眼根坏掉了，那么你就见不到这个佛像庄严啊，你就看不到这个圣言文字啊，你要是耳朵聋了，你就听不到这个讲经说法啊，声音说不出来了，没办法赞叹三宝等等，这一切都是一种六根啊上面有缺漏，这就跟过去的业力有关啊。所以你看印祖是全凭过去时还有一些善根，所以眼根没有完全坏掉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眼根没有坏掉，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知见还入这个正见呢，也是经过了千辛万苦啊。大家看，成同寿书由宿夜引发，制服寒欧辟服之病之毒，既则生自省察，自知惭愧，归命三宝，出家为僧啊。一开始呢是相信这个由儒家啊入这些世俗的文豪的这个影响吧，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韩愈和欧阳修呀，所谓的这个唐宋大家呢，都是当时反对佛教的代表啊，所以你看这个才华如此之重，可是呢业障如此之深。你想他们辟佛的很多人，很多大祖师爷都开始视线的，都是追随他们啊，但是后来慢慢的才这个回心三宝。那所以印祖这里也是生自省察，知道惭愧了啊，皈依三宝，出家为僧了。所以他们这些高僧对于三宝的皈依心呀，我们现在有时候哎呀皈依法被我们也是给方便善巧的体无完肤了啊。 这讲到这个话了，因为最近呢也有同修啊说，要把皈依证能不能再给重添一下，尽量盖一个什么呢？钢印或者公章，呵呵，因为我们那会儿可能我在北京的时候念的皈依啊，它就有一个三宝印，一个私章。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没办法进寺庙。啊，一进寺庙，人家山门挡住了，说什么要买门票，他觉得这个皈依证呢没有起到门票的作用，啊，有所遗憾，那么来了说能不能重添一个？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凡夫心嘛，总归觉得说自己是佛弟子，那不一定说他是为了这个偷奸耍滑啊，他可能觉得啊有个皈依证这样进去嘛，也是一种身份的表达吧，或者有一些地域风情上，他认为皈依就是拜师傅，啊，找靠山了。先要还要拜一个男师傅，再拜一个女师傅，啊，这样小孩生下来呢，这就有靠了，啊，这也是一种皈依心，啊。所以很多时候，现在普陀山呢，可以说菩萨慈悲加倍的建立这个缘起。马上9月份呢，又有大的三皈五戒法会，啊，大家知道，不论我们是以正知见皈依三宝入的佛门，还是稀里糊涂啊，就这么随大众，啊，或者说为门票，这个发心呀，3、6、9等果报因缘呢，也是千差万别的，啊。那真要说一句那个什么话的话，就是你的第一念发心，为什么讲到说因地不争，果招于趋呢？就是第一念发心，看你把这个影投在哪里。啊，如果你这个影没有投对呀，生生世世与三宝有缘，可是要把这一念正知见给搬回来，摆到正位上，也是特别不容易，甚至要经历千辛万苦。啊，上上下下。进进退退之间，我们肉眼凡胎呢，有时候觉得不过就是说，皈依佛门嘛，就今天成为一个佛弟子嘛。可是，在这个一念又一念、刹那刹那的这种心念中呢，确实是，感应回来的果报，也是生生世世的一个对境，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啊，开始皈依三宝的时候，就是为法，为解脱。这是莫大的善根啊，极其难得的善根。所以你看印祖这里说归命三宝，出家为僧，基本上就是直通车，啊，再就没有绕远。他的这个所谓视线的一种障碍，就一个是眼睛不太好，那么从小就这么宵夜，啊，二一个呢是知见不太正，绕了点弯路而已，啊，一旦出家为僧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大家看。若非三宝敏垂加倍，使我自省，则当今之时，久在阿鼻地狱受诸巨苦。啊，你看他说，对于三宝的信心如此之铁定，啊，说一切这一些的学佛因缘呀，啊，这个，啊，这个。来世之路呢，他都是认为是三宝在加倍，啊，这个对于三宝的这种赤子之心，啊，已经成就了，还是并没有忘这个法，而且也是给居士开示的时候用这个法，也是对于居士们的加持啊。此时我自省，要不然的话，现在一定在阿鼻地狱受住巨苦，啊，那这些天呢，也在普济寺讲这个《地藏经》。啊，正讲到这个阎浮众生业感品啊，还有地狱名号品，里边讲到说诽谤三宝者，啊，甚至说就讲到皈依地藏菩萨，啊，那么对于菩萨的圣像呢，一瞻一礼，啊，各种材料，只要你能够塑一尊圣像，那都白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啊，这个就是皈依三宝的功德，啊。当然，我们对于皈依三宝，你持反作用的态度，果报也很大。你看里边讲到说，或露齿笑， 或背面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很有生活气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来皈依啊，你不怕你好像已经有了皈依证？我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心念中呢，还会不经意就是刹那刹那的去击弦和诽谤三宝的心，很容易就升起来，露齿笑。背面飞，有时候自己心里生了烦恼了，还巴不得一吐为快，赶紧再找一个同修上道友，然后两个人一起造业啊。当然说的时候也还是讲到以佛法为背景啊，但是应该怎么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非三宝自己也搞不清楚啊，说是说不说四众故呀，乃至说要善护口业呀。一旦碰到这个因缘，滔滔不绝，那是管不住自己的，人人皆如此啊！不是说好像有所指责，具体说谁啊？人人皆如此，包括大家与我皆是如此啊！所以印祖就这里很庆幸说，如果没有三宝加倍，何能与诸君子指东论自利他利，以其同证真常？但登绝案乎哉？你看这个绝案，从普陀山进进出出呀，这个守门票的这里，进山门票的这儿呢，就写两个字叫做绝案，绝案不是那么好登的。要印祖说你已经能够入到法藏里边，跟诸有缘在文钞书信来往上还指东画西，那指东画西就是说娑婆之苦嘛，信愿行，指这个极乐之乐呀。我们禅宗常有一部论点叫做指月路，就是希望能够顺着手呢去见这个月。实际上净土法门呢也是一个指月路，它的殊胜之处呢都不用有这个只看胳膊。看不见月亮的弊病，其实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就已经把这个最圆满之月，所有的功德海呢，全部全盘的呈现和这个传授给我们众生，传授给娑婆世界。所以指东画西呢，就是指这个，一定要专讲的话，业力娑婆。星球极乐，论自利他利，你自己的修正功夫，还是仰仗弥陀的接引，这个是净土法门的这个永恒的核心诀窍点。我们再再的说的时候呢，也知道是这么个理，但是真的要是全身心的靠给弥陀的大愿的法呢，不是那么好修的，一往而无人，不是那么好修的，所以印祖在这里说，能够入到出家为僧，入到法藏中呢，还专以净土来自利利他，他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有这个素食的善根力，也就是很庆幸，那既然要入了三宝门呢？他有一些法呀，现在常住在道场呢，也知道，道场呢，确实是用功办道，就是要成就大家来共修，来修道。所以印祖在法语寺的时候呀，还是以这个应该是以自立为主，虽然有书信但是呢，他在山上呢，他是一个闲人，你看后面还。文藏里面讲到说，几十年都没给他挂职，也没让他具体做事，就是任由他这个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后来出山以后，到了灵岩山就开始以利他为主，我们看印祖的这个生涯，灵岩山那会儿打七呀，到现在还是常态，打这个佛七，我们一般说的克期取证嘛，可能在听的同修们刚刚也参加完白话庵的佛七我们现在的话，这打了一个佛七，还觉得很难得了。 不管是时间上呀，接待能力上啊，大家有这么7天，共修的时光啊，在灵岩山打七，你看七七七已满，它是七个七的打的，有时候到了腊月，一直要打到冬，这个正月要打到2月，从文操中呢，老能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共修实现啊。所以说，虽然又一次打击满了啊，印度每次都亲自参加嘛，但是呢，三昧未成啊。你希望我亲证念佛三昧，那告诉你，我还没有修成。这样的一种示现，也是要告诉大家，念佛三昧呢，不是那么好修的。我们现在能够一心不乱，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哪怕说尝到偶尔的尝到这个甜头，不要说彻底能入一心不乱的法味，啊，那他老人家开示，为什么我们成不了三昧，入不了一心？原因在哪里呢？一由宿业深重，就是过去世呢造业造的太多了，都不干净。往昔所造诸恶业嘛，身口意业刹那刹那都在这个上面添油加醋啊。二由精神衰颓所致啊，这两句话呢，一方面是过去造业造的太多，二一个就是我们很难逃脱这个沉重的色身所限啊。虽然现在大家看到那个佛陀的讲堂里边，不是也在推一个小视频，叫"莫道老来方修道"，啊，真是这样子的。这个人人都会老，啊，我现在也是在步入这个，慢慢的开始初尝这个劳苦，啊，心力、体力。都在下降。有时候你曾经的那种精进力呀、那种发心啊，不是说你不想啊，就是由于这个力量太起不了，就是发不起来的时候呢，你明明知道应该这么去做，你就是这个行上不了道，没有办法，就干坐在那儿，就是站不起来一样啊，就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看，今天上午出去跟常住上去放生，哇，晒的那个船上呀，到那个海塘里边啊，太晒了。结果一上一下呢，船里边的空调又太低了。哎呀，这段时间真的是对这个地狱的感触。你说我们娑婆世界就天气这么一冷啊，一热，外面太热，那么船里面呢，空调太开的冷了。哎呀，就把这个色身给干扰了啊！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海塘里面的鱼量很大，要用那个捞的那个网斗呀，一条一条的去数，啊，就这么数了一海塘鱼呢，就把手上给磨起个泡。但我以为我这是常不干活，这个什么，结果呢，好几个师傅都磨起泡，这就是色身的局限做点善功德事呢。都要投入到精力，都要有这个十分的精神，否则你根本提不起来，啊，提不起来就赔不了这个善根福德，啊，所以说印祖也讲到说，我这个虽然打气打的，可是三昧也没有修出来，啊，让你们失望了。当然，这是印祖的一种示现，啊，然佛故不见气与罪人，当成资行而。往生耳，所以这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修学净土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时期啊，大家也不要说，我们再在讲到祖师爷呢是用佛的身口意来要求自己，所以不断才惭愧呀，啊，这个感伤呀。那我们现在呢，不要说依照佛菩萨要求自己了，都不敢以祖师来要求自己，大家知道吗？ 啊，因为祖师也是几百年才出这个名一个呀。我们现在能够往生，印祖这里开示的话，实际上它是有这个用意在其中的啊。为什么？你看他讲到是我们末法时期众生还说有自力自力，有什么自力呢？说只有通生的业力，这他不止一次的讲过。为什么宿世的宿业深重？基本上末法时代的人呢、啊，人人皆如此，你就不要做梦了，啊，不要想着自己还说，在这个时代我肯定是脱颖而出的大善根，比一般人要强，你试试，啊，越精进，实际上越修得好，才越能尝到这句话的真实意，就是业障太重，啊，不修则已，一修稍作精进，马上就这个业浪呢，就一浪拍过来，就拍得你措手不及，找不着北了。啊，那么二一个呢？这个岁月催人老呀。末法时期，我们现在在简洁，那就说明寿命实际上在减损，啊，而且你这么多的生命过往的因缘，把你的这点光阴时光呢，是给你撕扯的四分五裂，你根本没有福报能够集中精力的，啊，我们说就是用在这个修法上。所以淡末法时期靠什么呀？就是靠的，你看然佛故不见其于罪人，就是靠的待业往生。啊，三昧能够证固然也好，你说有几个能清正念佛三昧的？除了印祖这样的人，啊，你说一心不乱，我们现在能入一心不乱吗？好多时候也讲说，那得不了一心，你还说什么往生法呀？问题是事实情况真的得不了一心不乱呀，在往生不了吗？是可以往生的。印祖的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佛不见弃于罪人，啊，一定会不舍。越是这个罪恶，生死凡夫，那么当成资行以往生耳，就是靠佛的愿力，啊。你看随口这么一说，看上去呢是在反省自己，实际上呢是在普告大众啊，末法时期的往生法就是待业往生啊，随风随力尽心尽力的去念佛就可以了啊，信愿具足，这就是现在往生的条件，也是基本上是一个大众啊这个往生的一个水准吧，一个就是以这个水平来往生，基本上成了一个主流了啊。你念佛三昧一心不乱呀，几乎是难以企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看清楚事实啊，然后再做这个法上的抉择啊。后面讲的是一段呢，是讲到这个对于十念法的一个误解啊，大家看。十念计数不是属息，以其从一啊至十同于属息。这个我们讲过，说十念法呢，不是说有两种吧？啊，有一种十念法呢，就是因为在通途的修法中，不是叫属息观吗？啊，那属息观呢，让你自己数自己的呼吸，是有这么一个以数量来控制自己的。摄住自己的心念的这么一个修学的方便法啊。但后来呢，因为慈云忏主不是说了十念计数法呢是叫做成招十念法。这个法呢是给太忙的人设的啊。那么由于都在这个上面有计数呀，会有些人产生误解了。什么误解呢？就是以为这个十念计数法呢数数字啊，是为了配置这个呼吸。那么印祖就是这个十念计数法数数字呀，是为了从一到十，然后回过头来再从一到十，是为了给第六意识找一个活儿，好把它给摄住，啊，不要那个让它走神儿。所以我们一般给大家开示的十念法呢，都是讲到这个修法的一个技巧吧，啊。有时候也是说三三四的数，先数三声，再数三声六声， 第三念呢数四声，反正数到十，赶紧再从一数到十，不可以从十一、十二往上数了。如果说就是十一、十二再往上数的话，他的这个意识呢还会散掉，就轮到这个下意识中了啊。所以说这个十念计数法呢，它的用意在这里啊。但是有的人呢，大概是混为一谈了，在以其从一至十同以数息。啊，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误解呢？这里引发了一个著作，叫《莲宗宝鉴》，说又以莲宗宝鉴恶作至百千万，恐其受病，引为证明，目为属息持名，断断不可。啊，《莲宗宝鉴》这个书呢？是当时呀，佛教史上，特别是净土法门有一个白莲教啊，这个白莲教呢，到了这个应该大概是元代之前吧，他呢走得很偏，啊，甚至呢这个开始藐视国法，啊，犯上作乱，所以你看每一个法脉呢，它都有一些不好的缘起，啊，一些障碍，为什么？前面我们讲到了印度要善护他念呢，要给人这种，世间法里面给人关怀啊，出世间法呢引入正见，你看有这么一个不好的缘起，它就会微小转大，每个法门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历史误区，这个白莲教呢，其实就是大家当时利用这个念佛，念佛还特别精进。啊，但是后来呢，走得很邪门，就彻底是一个呢，这种，破戒犯斋的状态，啊，后来嘛，因为当朝呢也意识到他的这个麻烦，就把他给取缔，啊，就像我们现在取缔邪教一样，那么元代有一位法师呢，为了就是说，发心是拨乱反正吧，所以他就是当时应着这个时代的烙印呢。出了这么一本叫做《莲宗宝鉴》的书，啊，里边收集了很多对于净土的开示，那修法呀、境界呀、误区呀等等都有啊，但是应该是没有把这个十念法呢给讲对，所以你看他说里边恶作至百千万，因为十念呢只能从一数到十，然后再回过头来从一数到十，大家也要记住这个法，不能十一十二的往上数。啊，但是这里他就说一直数到100、1000、10000，啊，这样的话，有可能得不到这个法的利益呢，还把它给修偏了啊。所以印祖呢在这里特别回信给他做了一个提醒，就是恐受其病，引为证明，啊，意思说你把十念法跟数息法啊这个持名呢搅和在一块儿是不行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否则就把这个十念法呢用不到正处。那我们听了以后呢，也要引以为戒，看看自己的修法中或者因缘中呢有没有这样的误区，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那么，既然这个永嘉某居士如此的关切印祖啊，印祖就给他预证三昧。自有佛主所示三世不义之法，何得问我所证，方能暂不？你看，我们现在讲法呢，有一些大法师也很明智，他说述而不作，啊，就是只要把佛菩萨啊的这个圣典、这个修学的经历。供养给大家结缘这个法缘，大家一直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一些所共同许可的大祖师爷们，他们的这个修学路程，啊，乃至他们得到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见而思齐，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正量，特别是如果正量还不圆满呢，断断不能就把自己随便就这么推销出去，啊。 现在不要说师傅们了，有些居士呢，就稍微在修法上有点，根本也算不上什么境界了，啊，只可能是得了点法喜充满吧，啊，甚至有时候自以为是的感应，那么就迫不及待的想给人家做一个引领，俨然自己就是一个教主一样的，美其名曰嘛度化众生，实际上呢根本不知道里里外外，祸害大家了，啊，这个印祖的。他的原则就是说，欲证三昧，就是你想修这个法，想上道，想证，啊，想这个证圣果，那么不要，非要在这追问我，到了什么地步，然后你好清净，依他来继承，为什么不听，诸佛菩萨现前所开示的，这个正知见，正法门。哎呀，讲到这里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呀，很多时候这个弊病是极其严峻的啊，因为我就不止一次的啊，来收到，比如说微信上他来提问，那么从微信上提问的时候呢，我问说你哪来的这个知见？他问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哎呀，我就是我再再的在讲经的时候也讲。啊，讲问印祖文操主一样，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问题，他还要说，来问一下这个话对不对？我说你哪听的？他说听不知道某某谁讲的，啊，甚至最权威的来处呢，就是听师兄讲的。你看，就是我们现在不择法，不要说具足法的这个正知见了，连怎么去择法的正知见都不具足。啊，当然，有的人呢，因为他的因缘福报不够，啊，他去圆这个，啊，这个佛陀在原点里面开示的这些圣言量呢，他都圆不上去啊。这个倒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乐藏，我也深有体会，啊，乐藏的话宣开法本啊，那就等于说释迦牟尼佛又现前给你。单独开小灶一样的，啊，可是你不是说这个经典放在那里，你就有福报把它宣开了，就能读、就能诵、就能看得进去，不一定的，而且是很难，啊，所以说这个法呢有两重，一个我们还误以为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经，接触不到，实际上是有一些经论呢，就天天在读、天天在诵、天天在念，你依然都契入不到它的正解。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说后面印祖就讲到呢，《弥陀经》里面讲到咫尺名号若一日若七日，我们天天都是日课呀，都在读，但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七日一日咫尺法，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在其前，这里面都是大有文章，都是安心之法，啊，都有无量的妙意，但是我们视而不见。啊，而且呢，不信圣人，信凡夫。啊，不信祖师，信这个网络，上面给你掐的一段呀，断章的一篇啊，然后把自己有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啊，当然能不能让大家这个太引入到这个邪道呢，也算好的了，啊，也就是说没有功，至少没有害，啊。那么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听了以后会升起很大的这种邪见的，就中了一个邪见之因，啊，所以印祖的态度一直也是这样，我这几天呢也出现了一个因缘，有的同修呢在网上可能是这个大量的去看了我讲的这个所谓的，我也不敢说这是怎么样的开示吧，啊。但是也在不断的看啊，看完了以后呢，还给了一句总结，就是说，哎呀，看弘海法师说的话，他基本上还没有自己乱说啊，都是基本上还是照着这个净土的根本经典论著啊，他不是弘自己，是确实是在弘法。哎呀，那我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啊，说好歹这也是一直在坚持，没有乱说啊。这个乱说呀，不是说你就是想坚持就能坚持得了的，啊，他是一不小心就想乱说，一不留神就给说出去，啊， 所以为什么也是一直在坚持说一部经典一部经典，一部论著一部论著的逐字逐句这样的灌解，这样比较保险。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有时候当然会说到说祖师们讲法都是说把法已经用化于心了，然后自己再称性的发挥出来，那是因为人家入了法位了。我们如果现在没有入法位，你就以为用化于心就讲自己的东西，你没有东西你怎么讲呢？啊，所以印祖呢一直的原则就是一样画葫芦。啊，你开悟了，开了缘解了，横说竖说都不会误言这个误导众生。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最好一样画葫芦。就当个宣传员又有何妨吗？啊。所以也很感谢这个因缘吧，啊，因为下面的内容呢，我们时间关系，下一次来呢再入这个，啊，入这个正文，啊，今天呢也是刚刚把这个群整合了一下，啊，感谢大家不嫌弃能在这个大学时间正法学堂文思讲堂里边呢，来一起一眼画葫芦，啊，能够把这个葫芦画好了，啊，将来我们还能。跟祖师爷呢在极乐净土相会，大家也是把手同行的同行道友。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到这里，那我们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